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
我们又有这样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
这实在是你自己的大怜悯，
是的，
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话语的亮光，我们更需要你借着你的灵能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知道你渴望在地上能得着更多背起十架跟随你的人，
是
吧？我们承认到今天我们虽然知道一切的真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的经历，人就是非常的肤浅，如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是的，
哦，主啊，你兴起所有一切的环境做工，叫，
啊，
所有爱你的人能得到益处，
啊，
亲爱的主，你还没有回来，你还把机会量给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真是巴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能有美好的学习，啊，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
是的，
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叫我们满有膏油，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哈开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要再复习一下这个尼弟兄的那篇信息啊，叫做十字架的使者啊。我们上次说了，我们请这个波兰的伯弟兄啊，那么他来给我们再做一个总的一个总结啊，因为我们觉得这篇信息虽然是尼弟兄年轻时候所写的，但是呢确实提到很多重点，也是有很多实行方面的东西，我们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呢这个把这一篇呢就是再做一个总的 review， 好吧。那我们下面啊，就把下面时间呢交给伯弟兄圣想弟兄，好吧，请你交通嘛。
好，我感谢主给我机会，身体用上次讲，交通一点。我想我不是在这里做一个读书的报告，我在这里呢，把尼弟兄这两篇的信息啊，我们已经交通过几次了，我做一个读后的感想，说一点我的心得。我们知道这一篇信息呢是在1926年1月15号，因为他在后面的标明了他得读这些话语写下来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尼弟兄大概才23岁，他17岁蒙恩得救，23岁呢不过信主6年。我们用他的这个在主里面他所讲的话啊，来跟我们自己衡量一下，我们感觉好像他成熟的比我们要早，比我们要快啊。那么而且他所交通的不仅仅是一些客观真理的解释而已，他所交通的呢是他从个人生活侍奉为主的工作中所产生的困惑，产生的难处，而在主面前经过深刻的寻求思考而得着的一些话。当然了，他的年纪不是那么大啊，23岁呢我们可能有的人还没有蒙恩得救，即便我们有些人呢信了主啊，可能在主的道路上面呢，就我自己来讲，那个时候我常常感觉我还没有上路。我虽然信主，但是主的路在哪里？我怎信了主以后，主带我救恩在我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我都还不清楚。但是尼托森弟兄呢，在这两篇短短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见他在这些点上非常的清楚和成熟。 当然在他那个时代哈、啊，可能有圣灵工作特性显在一般弟兄姊妹的身上。他们在中国呢，是为着神的儿女，为着主的教会啊，做一个开创啊，是开先河、开风气的人。所以他们碰见的一些环境遭遇啊，都是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在他这两篇短短的信息里面呢，会给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说到什么是对于信耶稣基督啊那个纯正的信仰是什么。这个纯正的信仰呢，至少包含三方面。第一面呢，这个信仰的内容，所以他一再说到我们传讲的主题哈。他用的是题目，他说我们传讲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呢，定十字架的基督。先讲到主在历史中客观的工作，就是钉十字架，十字架不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再讲到我们主观的生命的跟随呢，是跟随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那么这个信仰呢，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借着这个生命呢，我们应在主的面前要它丰盛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信仰的生活这个信仰的生活，他就讲到保罗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过背十字架跟从基督的生活，然后他就讲到这个信仰产生出侍奉和工作他当然特别提到呢这个话语的传递乃是生命的流露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流露生命呢，必须是从羔羊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十字架的生活所以主耶稣讲了，我们若是要跟从主必须先要舍己，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呢，我们看不见主，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意念来过十字架的生活。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用这个压抑的方式，或者甚至变成麻木了，变成一种的消极的态度，逆来顺受，那不一定是十字架。真正的呢，必须我们看见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所以他在后面讲到的那个，他用的那个词啊，十字架的灵精神他上次我们弟兄也提到这个精神好像是世界上的人用的话。但是他也讲到十字架的灵，后面他更清楚的说到的乃是羔羊的生命。所以我们多思想基督，我们多注视基督，看见主耶稣生命那个特性的表现是借着羔羊的形象出来。那么我们在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呢，我们有一个积极的路，就是我们照着基督而行。所以这个侍奉呢，这个必须要照着这个所以我先讲读这一篇短短的信息呢尼弟兄虽然很年轻呢，但是他从年轻的时候我很羡慕他。我读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不是要去得着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有他什么特殊的讲法，而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活的人我虽然在时间中在环境中呢，不可能遇见尼托森弟兄他比我们年长多了，他早就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借着他从主领受的话语，我们好像跟一个活的人交通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能这样，我们交通的度量范围就大很多我自己读书读圣经呢，都有学习用这种态度 啊，所以我感觉我很羡慕尼克森弟兄，他在他得救的时候，他跟你我可能都差不多，唯一有一点的呢，他信主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啊，我们读他得救的那个见证，啊，他在主面前办过很认真的交涉，他说如果你是真神的话，我就要用你是真神的那个态度来对你。我们今天讲呢，他愿意服下来了。啊，今天有的人呢，是好像我信主给主面子，但是他信主呢，是主给他面子，他愿意服下来。啊，但是他并不在真理上明白，所以他刚开始信主的头一年的生活呢，跟我你我都差不多。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宣教士姊妹，就是刘教士问他，你有没有读圣经？他说我有读，啊，那么，他就问他你怎么读？他说我有兴趣的时候我就读一段，啊，那么刘教士就说那不叫做读圣经。然后他再问他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有祷告。他再问他主听了你哪一个祷告？他说我从来没有确定的求过什么事情，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里面被刺到了，他想呢，我这样信主，我尊他是我的神，我向他降服，但是我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主就带他呢，得着非常好属灵的教养。我们知道，啊，他后来呢，把自己摆在何寿恩姊妹的底下，啊，他愿意接受各种的，啊，请原谅我这样讲。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看呢，他好像被批判一样。比如他有一次呢，他为着和他们三位弟兄一起配搭侍奉，啊，三位弟兄一起配搭侍奉，常常有意见的不同。倪弟兄是对圣经的话开始认真的人，他常常呢就本着主的话和另外一位年长的弟兄呢有争执，他就去请教何寿恩姊妹，那么何寿恩姊妹就跟他讲呢，这个年幼的应该顺服年长，这是主的话，他愿意接受。但是他很聪明的，他们三个人他最年轻，那么呢，那个跟他意见不同的是中间的那个，还有一个更年长的。有一次呢，他们三个人谈事情，意见又不同了。这一次呢，那个最年长的弟兄跟那个比他年长的弟兄呢，两个人意见是不一样。那么倪弟兄就抓住这个去问何寿恩姊妹，他说呢，你看他也不顺从年长的，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他？那一次，他后来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他讲，那一次呢，何寿恩姊妹站起来，很严肃的跟他讲。直到今天你还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那个呢没有叫他生气，而叫他感觉羞耻，啊，弟兄姊妹，所以我羡慕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个爱他而且不顾情面的愿意帮助他栽培他的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啊，他得着好的属灵的教养。如果今天我们在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呢，你我能够有这样的爱慕啊，主一定会教我，而且主一定给我们环境，主甚至也打发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并且也跟从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二个哈，我讲我羡慕尼托森弟兄啊，他不仅得着好的属灵的教养，他也认真用功的追求，他为着他在十字架生活上面的不认识，有机会来的时候，他还是用他自己老的个性，还有他自己属灵的理由来这个推脱的时候哈，啊，当他感觉到他自己这个需要，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他的传记啊。他有一段日子把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他不起来以后不吃早饭，就骑着 自行车呢到郊外去，专一的为着自己这一方面的学习，他不够认真的地方好好的祷告。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呢啊听过很多道理啊，但是没有属灵实际，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羡慕年长的过去的弟兄啊，他在这些点上认真用功，而且肯追求，他在不为人知道的时候，他个人愿意付代价的去求主怜悯他啊。第三个啊，当他真的能够有一点恩赐，有话语，并且在侍奉上有一点工作果效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常常的被主提醒，殷勤不舍的持守他从一开头得着的啊。这是我想我先讲一点的这个啊我读的感想哈，因为我把它跟我以往读过关于尼弟兄的生平的事情呢连在一起。我觉得他在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摸着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侍奉生活中一个相当普遍但是又相当关键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听见的道都是好的，都是纯正的啊，我们讲的人呢也是很热切的，也是呢反复的讲，但是好像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真的遇见十字架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得着十字架带给我们的益处和结果的不是太多啊。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侍奉里面呢，他有这种的感觉啊。我觉得在这一篇的啊交通的里面哈、啊、有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会得着不同的益处。比如说他在侍奉中啊，他看见了一些的现象，他有困惑，他就问为什么会这个样。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是纯正的，而且讲的人呢用尽了各种的方式哈、啊、我们盼望听的人能够明白，能够得着那个果效。但是为什么在生活中呢，道跟人跟生命呢是两回事、啊、这个困惑在他里面很久。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受过一些侍奉的训练啊，我不像现在我们在做弟兄姊妹我们得着的这个侍奉，我是参加一些基督教机构的训练啊，我讲一点点啊，请大家原谅我浪费一点时间。我曾经被我服侍的教会的传道人呢介绍去参加美国学员传道会，在英文叫做 Campus Crusade 啊。我们知道那个创始的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商人弟兄啊，他办了这个学员传道会，在全世界他能够推广的地方呢，向大学生年轻的学生呢啊，盼望传福音的人去他训练他们啊。我学的那个福音四律啊，有一个小册子，我们在这个讲习的里面彼此练习，然后我们就实习到公园里面去和人个人谈道啊。我那时候呢也去了，当我去个人谈道的时候，碰见人呢照着那个四律，每一个人都跟我祷告啊，每一个人都接受邀请呢，愿意来聚会。但是呢到了主日一个都没有看见啊。那么我后来做了一段日子，一个人都没有真正的信主，虽然他也同意我讲的，虽然他也跟我一起祷告。所以那时候我里面就有很大的困惑，这个是路吗？这个真的是神的工作吗？啊，因为我想我们爱主啊，我们都愿意传福音，我们也愿意呢看见别人得救，对不对？尼弟兄他也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自己看见了，显不出盼望看见的生命和生活中果效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困惑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哈、啊，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在教会的啊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中，常常会碰见这种现象，我们不要轻易的放过他，也不要消极退后， 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批评论断，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带到主面前去。这是尼弟兄啊，我觉得他写这一篇信息，他真的是认真的把这个问题带到主面前，然后参照他读过的圣经，他受过属灵的教养，他自己在主面前有过的追求和对付，他从主那里领受话语。那么他看见那个不仅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这个现象是什么，而且他问自己，我们侍奉传讲，我们要把人带到哪里去。所以他一开头的时候讲，他说感谢神呢，在今天仍然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像当日以色列国有7000个人不向巴力屈膝，神要得着这样的信徒，神要得着这样的儿女啊，我们不能把神的标准降低了，说这就是神的工作。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人能够答对了给我们问的问题，用属灵的标准答案答对了，我们就满意了。我们只要把人带到同意我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做了神的工。但是尼弟兄的感觉不是这样，他知道他必须要使人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追求这些哈，不是要更多知道一点关于十字架意义的解释啊，我们更需要呢盼望在救恩的上面，我们确确实实的经历十字架的功效，不仅在我们身上先显出来，也能够借着我们达到那些接受主话语的人的生命生活的里面啊。他不仅知道神叫我们做工的目的啊，而且他也提到呢我们怎么样做工的方法啊，那么谁合适这样做工，而且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十字架，在什么时候啊。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再提一点我的感想啊，尼弟兄啊，因为着重在生命这一方面，所以他把一些啊基础人的那个预备啊，他就讲的好像我们都有了，但是没有果效，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呢、啊、读了以后就觉得我们就不需要那些了。比如说你讲话必须要有条理，必须要有主题啊，必须要顾到听众的心理，这些呢是很基本的。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人呢追求属灵哈、啊、所以对于外面客观的情形完全都不在乎了啊，所以他变成一个对众人周遭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活在他自己的心情里面，那不叫做属灵。所以他讲哈 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弟兄都已经提到一点，今天呢神做工了、啊，不一定非要借着一个特殊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也借着动物说话，那个驴都能够说话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像主啊，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讲的，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没有反应呢，神能够叫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的心已经在寻求主了，那个说的人不属灵，但是呢那个听的人得救了。但是尼弟兄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他特别是讲到我们这个服侍传讲的人的预备，我个人觉得呢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人的预备啊，我们应该要好好读圣经，应该要把主的话语存在心里面，那是我们属灵知识的这个资料库啊。请原谅我这样讲，用今天普通的话来讲，你要做一件事情啊，现在学这个计算机的，学电脑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数据处理，那个资料库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天天凭灵感的，所以有的人就乱讲一通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点上需要下功夫 而且我们必须要对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光景工作，我们要有考要有一个敏锐的感觉。有的人呢是不顾一切的只发表自己的感觉，别人都不是这个感觉，他一定要说你们要跟着我，那个是不叫做侍奉啊。我们要有一个属灵敏锐的感觉。那么我们呢要传讲主话语的时候，必须从主领受清楚的负担，要有主题。我自己以往呢不是啊，我最不会的就是弟兄姊妹问佛弟兄你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题目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讲了什么啊。弟兄姊妹，后来有一个弟兄啊，他一再的很有恩典的跟我讲，他佛弟兄啊，我是负责这个录音的，每次录音完要写一个你讲什么，请你务必要给题目给我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我们要知道自己要讲什么，主要我们讲什么，要一个明确清晰啊准确的主题，然后还要有真理的内容啊。有真理的内容呢，当我们发表的时候还要顾到完整和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呢在某一个点上面啊，我们讲的很多，但是他把它我们走的比较偏的路啊。那么不仅如此呢，有了真理的内容，有了完整平衡的这个发表啊，还需要给弟兄姊妹啊我们自己走过的可以走的实行的路啊。今年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听见的道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啊？我们呢没有实行的路，所以所有都是向自己讲道，向别人讲道，但是没有生命的表现，没有生活的实际。那么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学习啊，自己在主面前要殷勤，不要依仗自己天生的口才，不要依仗自己天生的组织能力，或者是圣灵所赐的恩赐。是的，有的时候有人呢，确实得着一个恩赐，很会发表。这个都是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学习也不要依靠。那么第二面呢，这就是尼弟兄这两篇信息特别强调的，圣灵怎么样能够与那个说话的人同证，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如果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工，那我们就是作恶的工人。我简单的讲啊，如果得不着圣灵的印证，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可能我都要烧掉。这个我不是说一个好像很厉害的话，这是主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尼弟兄碰见了这个点，他说我们能够讲真理，我们也有很好的发表，但是呢却没有达到别人生命的果效。这个是我自己从开始服侍主啊，我从受过那个福音四律的训练以后，我常常有的一个困惑，而且我常常到主面前去认罪，跟主说，主啊，我又是一个在台上打了雷的人，别人听见轰轰的声音呢，他们只听见打雷了，没有听见生命里面没有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圣灵与人同工，好叫呢这个工作的果效有永远的性质，有真实生命的改变和价值。弟兄姊妹，我必须承认的，我读这个啊，虽然尼弟兄很年轻的时候讲这个信息，我现在快要70岁，我仍然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亏欠主，真的是非常的亏欠主。我们也跑过不少地方，也讲过很多的道，但是真正的果效，我以前听一位年长弟兄讲，尼弟兄他们那个时代那么注重十字架的信息，但是真正看那个时代有属灵表现的不多，真正属灵的人不多。所以我常常跟主认罪，我跟主说，我这个人在自己里面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属灵，除非主怜悯啊。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主，如果我们向主是认真的，是愿意讨主喜悦的，迟早我们都会遇见尼利兄遇见的这个瓶颈，使我们自己感觉啊自己根本不行，而我们肯呢自己谦卑的在主面前承认，而且在人面前表现出来我不行。但是呢，当我们遇见这个生命瓶颈的时候，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属灵的岔路。我们要么就继续走人的那一面的路，要么就是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这没有别的选择的，没有灰色地带。我们如果在十字架上稍微妥协一点，我们就走了人的方法的路，那仍然会有果效，仍然会有活动，仍然会有人的聚集，但是呢将来在主面前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尼弟兄用了、他这个困惑、失败、羞耻，他说深深的刺入自己的心了。他说但愿这个都刺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有的时候这个刺的，我看呢，我碰见在侍奉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啊，真的为聚会、为自己的生活哭啊，我知道那个刺到他的心了，但是刺进去我们的反应是怎样，这个是我觉得这是这一篇信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反应。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先这样提一点啊。那么尼弟兄啊，在这里啊，我刚刚讲到我很羡慕他哈、他说呢这样的结果叫我真是难过啊，在主面前自卑啊。我写了一个小小的我的感想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脱开因为自己的悟性高、恩赐大、知识口才都很充分而有的自得意满的感觉。今天我们侍奉呢，如果有了没有果效，我们很难过，对不对？天天流泪哀求。如果一有了果效呢，我们就觉得这是我的成就啊，我有意无意的就希望别人呢称赞我，那是自得意满啊。主把尼弟兄啊带到一个点，他感觉到难过，感觉到自卑啊。这个自卑啊，他转得很好，他的眼光呢就从外面的工作转到了永远生命真实的结果上。所以他一再的问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圣灵与我们同工呢？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呢好像第一世纪的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呢，他们都能够与圣灵同工，而且他们能够得着圣灵的印证，他们的工作有果效。就连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蒙召的工人呢，他只是一个执事而已，但是圣灵能够与他同工。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相信在隐藏的地方还是很多弟兄姊妹啊，有走摸到了这个实际，圣灵与我们同工，但是普遍的来讲，这个现象却是不多啊，这是不多啊，这是我想我读尼弟兄啊，他在这里问一哈、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样传讲神的福音或者神的话语，才能产生真实属灵的果效？这是我相信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在寻求、都在祷告。那么我讲一点呢，他提到的他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四节，他说看见三件事情。我不再用他的话来讲，我用我的话来讲。神与人同工的原则呢，第一个，神看人讲的是不是他的话啊，我们是讲自己的话还是讲神的话 第二个，神更重看的讲的人他自己灵里面生命的光景。第三个哈，并且呢，他在传讲这个话语的时候，他是依靠人的方法，还是依靠主自己？他怎么样表达这个方法？所以他提到的保罗的信息是传真理，并且他就解开了真理。但是保罗的自己啊，他是一个天间死的一个人，换句话说呢，他有一个十字架的生活，那个死不是碰见事情来他死一下而已，是他一个态度，他里面对所有的事情几一被刺激挑动出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向己死。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舍己，但是什么时候该舍己我们都不太会。啊，我们被 我想我们都有受刺激的时候，一刺激啊，那个己就出来了，有己的感觉都是被刺激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坚持我的感觉的话，或者刺激我所有的天然的反应，那我们就不会舍己，我们就是坚持自己。虽然我们唱十字架，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舍己。所以今天有的人呢，受了苦，他说他在背十字架，但是他没有舍己，那不叫做过十字架的生活。有的人呢，外面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开的车也好，但是他真的舍己。为什么呢？每次他被刺激这个己出来的时候，他都跟主说，主，我愿意把这个交付死地。保罗就是这样。我曾经听过一个我们一起服侍的侍奉主的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某某西国弟兄啊，他一生呢都没有吃过肉身的太大的苦楚，除了他的肠胃不好常常胃痛以外，他开的是 Rolls Royce， 他住的是城堡的大房子啊，他的工作呢有很多弟兄姊妹跟他配搭同工，但是这个弟兄呢流露出舍己的生命啊，他的信息带来属灵的穿透力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不在乎外面的啊，但是如果今天主给我们一点物质生活上面的苦楚难处，我们肯把自己对这些的要求放下，那也是舍己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这些点上很多时候不平衡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错过了真正可以啊过十字架生活的那个机会和经历。我们讲呢，主耶稣的救恩呢是借着十字架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我们要领受要得着啊，是白白的，只要用信心人就可以领受可以得着。但是呢，十字架的救恩呢绝不是廉价的啊，所以我们讲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客观，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感动人，甚至流了眼泪，但是你我们灵里面呢却是很轻松的，那个是廉价啊，弟兄姊妹，圣灵是真理的灵呢，他是把真理的实际带给人的那一位啊。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只在基督十字架的原则中显明在人的身上，这是不是廉价的。所以十字架有它苦的一面，那个苦啊基本上是魂里面受的苦，我们的魂要被否定掉，要把它舍掉，要把它要甚至要厌恶它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无缘无故的厌恶自己啊，那个是啊，或者是反对自己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啊，我们要得着十字架的这个功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天天死的人。有的人呢，我想我们读了倪弟兄这一篇呢，他说我们传十字架这愚拙道理的时候， 应当有愚拙的样式，有愚拙的态度，有愚拙的言话语方可啊。所以有的人也很能领会啊，所以讲话就换了一个方式。弟兄姊妹，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啊，这不能人工的模仿或者制造的，这是自然的啊，过十字架生活流露出来的。我记得我听过李天恩弟兄讲过他学十架功课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为了侍奉主，他曾经读过神学院，他在神学院里面呢，因为他很穷了，没有这个生活的来源，所以这个神学院的校长很爱护他，就说你到我家来住啊，帮我做一点家事，所以免了所有的你的花销。他到他这个校长的家里面去啊，就扫地抱孩子打水做这些事情。那么他第一次啊被邀请出去传讲主的话语，他到一个农村去啊，他准备的非常好，把他这个神学院学到的啊准备一篇非常完整的道啊，也有路，结果在他交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呢，特别是那些农村的妇女啊，大家都说我们听不懂啊，祷告也没人祷告，他就觉得很失败。他回到家哈 他就问他的校长，校长笑一笑啊，他还是在家里面呢，就给他更多的这个家务活给他干啊，还买菜啊，还削瓜皮啊，做这件事情。再有一次他被邀请出去啊，他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该讲什么，他主告诉他说，你就啊把你在校长家里做了什么讲给这些农村的妇人听。哎，结果没有想到那天圣灵大大的做工了，好多人呢都痛哭流泪，他们说我们以往对很多事情都埋怨，现在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在我里面，不需要埋怨啊，我可以借着这些事跟主交通了。弟兄姊妹，这个愚拙哈，不是学来的，这个愚拙是我们自己在生命中承认我不能啊，我看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主在里面让我们去得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啊，看每一次的试炼啊，都当作十字架的一部分，看每一次的苦难呢，都当作化妆的祝福啊。那些苦难不是肉身没饭吃的苦，可能也有，但是叫我们舍己，我们魂生命里面受熬炼的苦，那个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可以得着主自己啊。我个人感觉呢，他还提到怎么样能够啊以十字架的生活，我们先要对自己讲道啊。他说呢，我们读圣经呢，不要把圣经的话用来批判别人，要用圣经的话对自己说啊。主一个人呢，主的话能够在他身上约束这个人，制作这个人，那么神的话再从他口中出来的时候，才能帮助别人啊。弟兄姊妹，如果不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有过认真主观的经历，我们可以读很多十字架的道，我们也可以讲很多十字架的比方，但是没有能力啊。我读过很多十字架的比方，我们所有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都是间接的，二手的，都是客观的，那个果效不是没有，如果听的人呢是有心人，他会听进去，会得着帮助。但是若是大家都，我们的头脑都被喂养了，我们的悟性都得着帮助了，心没有被摸着，弟兄姊妹啊，那个话语的果效是不大的啊。那么所以他讲到呢，我们基督徒啊，今天侍奉要注重里面的生命，我们不要做一个讲道的人啊，我们乃是运河，做一个生命的运河。所以我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起 学习服事。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说啊，如我不过是生命运河，从我流出你的丰富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啊做生命的运河。我后面第二篇呢、啊、快快的讲啊，我觉得倪弟兄在这第二篇教导
圣贤啊，对不起啊，那个给你五分钟、啊、好吧，你要解决啊，五分钟。
怎么样过十字架的生活？他用了两处的经文，一处的他是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很重要，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第二处啊，他用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啊，这个是我们在学十字架功课的运用上面，我们怎么样过十字架的生活？我们要在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啊。他解释这个死的意思啊，就是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向自己死，好叫我们表明羔羊的生命。啊，第二个哈、啊，他说这个啊，我们的啊，这个魂生命里面也有美好的事物，甚至呢，我们也有被主改变向主的地方，但是为着要叫这个生命呢，能够传递在别人的里面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把这些生命都落在地里死了，不被人看见，啊，埋葬了，看不见了，像好像那一粒麦子一样，在土里面，在阴暗的环境、潮湿的环境、温度的变化里面，让圣灵在我们不知觉的时候的生命就在显明出来，就流到别人的身上。我觉得他这两篇的信息呢相当的完整啊，也回答我们一些的问题啊。我们什么叫做用魂侍奉，什么叫做用灵侍奉啊。当然我们用灵侍奉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魂的使用身体才能表达，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魂了，而是呢那个源头是在灵里面。那么灵里面呢，十字架是开通，就是把我们的魂变化，好叫灵能够得着发表啊。我想我简单的这个把我这一次读哈、啊，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哈、啊，我一点的感想。所以我不是和弟兄姊妹做一个读书的报告，把我自己的感想和大家分享。
好，我想我弟兄啊，那么从他个人的经历啊感想了，就是他感想里面也把这篇里面中有些重点的地方啊也提到了。不过我觉得这篇信息啊，弟兄姊妹们把它仔细读过，定规你会有帮助啊。虽然倪弟兄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这篇东西啊，但是你会感觉到，我一直感觉到他里面一个很热切的一个愿望，他是希望能把这个讲清楚，能讲透彻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对追求主啊，需要有这么样一种的愿望啊。我们对于真理啊，对于主的事情呢，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很冷淡的啊，冷漠的。所以现在很少看见有弟兄姊妹们有这么热切的一种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当年呢这件事情呢，当然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啊是很深刻的。那么所以呢很年轻，你看见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那个里面非常热切啊，希望呢把它讲清楚这样啊。那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所需要的。不过当然我想啊，弟兄姊妹现在哈、啊、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已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谈到关于十字架的经历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想我在这里再提一下啊。十字架 其实根本最重要一个点，让我们认识自己。你知道我们这个侍奉主、跟随主最难的就是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吧？哎，我们因为神给我们长的眼睛在外面，只看着别人的，只看见别人的难处，从来看不见自己的难处。只有你来到十字架的光底下的时候呢，主把我们这个人显明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啊，在跟随主啊、背十字架经历中间最重要一个点，要认识自己啊。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认识自己的这个情况出发的话呢，我想很多难处就会减到很低了啊。今天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是别人的错，看不见自己的错，所以主要拯救我们呢，就首先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知道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的不堪啊，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你知道我在中国大陆服侍啊，这几年我碰见有一个现象倒是蛮很有意思的啊，我觉得这可能他们在中国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对青年弟兄姊妹们有过这样一种的教导啊。我碰见好几个啊，但至少有两个这样的，那个都是侍奉主的工人啊。那么有时候在聚会中间呢，他们会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跟我个人有交通。那么个人交通是什么呢？他就说啊，孙弟兄，请你讲我的难处，到底我这个人难处在哪里？我说我这个怎么去批评你的难处呢？你知道吗？在过往的时代，这倪弟兄当年早期的学习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你知道吧？他希望别人能告诉我一下，到底我的难处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态度是对的，基本上面来讲是对的。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难处嘛，对不对？平常呢，我们最怕别人指责我们了。如果人家称，像我们弟兄讲的，人称赞我们就很高兴；如果人指责我们的话呢，哎呀，那我们就心里很难过，是吧？其实呢，有很多时候这些指责，当然有的是有的恶意的，是很不好的；有的呢，可能就是显明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十字架根本上的第一个重点就让我们认识自己。如果呢还看不见自己的话呢，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也难学了啊。所以、这个点，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勉励啊。我们都是有残缺的人，我们都是有我们的弱点，有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的地方的一个点啊。如果我们在固执自以为是，哇，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多有亮光启示，自己多有看见，弟兄姊妹们，那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啊，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只有在十字架的光底下认识自己。所以你现在回头看啊，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许多神的仆人们，神都是第一件事情把他带到这个光景中啊，让他知道自己不堪了，那么才蒙拯救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啊，那么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讲到十字架，我想这个点是我们最该在主面前注意的啊。这个一个人能认识自己啊，在侍奉上是蒙大拯救啊，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那这篇信息里面啊，那么我们弟兄已经讲了很多，我要补充一些的点呢、啊，就是加重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个感觉啊。那么你看倪弟兄这前面讲的东西都是讲到什么？论到生命啊，如果今天我们讲十字架的追求，显不出那个生命的，都是道理的，都是知识的啊，就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经历，你知道，你讲的都是一些空泛的道理，没有生命就不是实在的东西啊。这个点我想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可以讲十字架的 道，但如果讲出来没有那个生命的结果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道根本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空的啊，所以要很注意这个点啊。那我想我要用简单的话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够领悟一点什么叫做真正的十字架。就当一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啊，我们的反应会显明是不是十字架。那这个反应如果是属灵的，那就证明是十字架；如果反应是血气的、是肉体的啊，那么证明根本就不是十字架。这很简单，对不对？所以以后事情来到的时候呢，看你的反应。那么人一刺激啊，马上这个肉体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个太平常了啊。这个任何时候你都可能是会受到刺激，这不是光在侍奉上，家庭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也承认在这些方面啊，很多时候我们多半都是很失败的感觉很多了，是吧？啊，这个刺激一来了，马上这个反应就出去了。这个反应如果是属灵的啊，那么就证明了这有里面有十字架在里面。我想为了让弟兄姊妹在经历上面啊，能够比较有一点具体的一点路，能明白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学十字架功课，所以我用简单的一个点道理啊来讲。那么第二个点呢哈，在我们弟兄的信息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死的问题啊。我常常感觉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是该死的没死啊，这个是个麻烦东西啊。有时候自己也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但他该死他不死啊，你就什么呢？就像那个麦子落到地里的不死，它就结不出果子嘛，对不对啊？你就看见结不出果子来了啊，所以证明什么？你该死的没死啊啊。那个你在我们身上太多东西了，对不对啊？我们爱慕名誉啊，爱慕钱财啊，啊，碰到钱的问题啊，那都显明出来了啊。亲情啊，亲情一来了，你看看，马上这个就显明出来了，对不对啊？这很多东西你该死啊，你没死，你讲可以讲死的道理，讲的透透的，但是一事情一来，马上就显明了啊。这个哈，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也讲过，我年轻的时候有年长弟兄们也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啊，但是你有时候感觉到这个功课呢，一直到今天呢，我就觉得好像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讲过我哥哥回台湾嘛哈，那么八年没有回来了，当然家人都欢喜了。但是我那个晚上要去领诗歌啊，那我们家人有家宴是吧，那我去跟那个年长弟兄请假，年长弟兄说不可以。哇，那个时候我心想，我说我哥哥难得回来了，你这个总得让我这个聚一下嘛，对不对？他说不可以。哇，那个时候其实呢，他们就是叫我们学点功课，你知道吧？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亲情一出现的时候呢，就一塌糊涂，这个情况就变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看见过去的圣徒们，他们跟随主，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何等的严厉呀！啊，何等的严厉呀！我想到今天呢，这种的光景呢，都已经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暗淡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可以学死的功课。所以你不学死的功课，你就没有结果了。我们讲过像汪培珍姊妹一样的啊，她那个时候这个蒙恩得救了啊，那么她呢蒙召要出来侍奉主。你知道他那个时代多艰难呢？他的爸爸是好像是县做县官，做县长，是官家的一个小姐啊， 所以他父母都是，当然又没有信主，他们女儿跑去做传道人，在那个时代中啊，那你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了，对不对啊？啊，但是我们的姊妹受到何等的煎熬啊，这个亲情的煎熬啊，啊，他们的描述，他最后因为他父母知道没有办法拦阻他了，所以那天出门的时候呢，父母两个靠着那个大门那里哈、啊，看着女儿这么走出去啊，心都碎了，你知道吧？啊，他们一直在讲说，他叫汪佩珍嘛，对吧？父母叫他了，啊，这个佩珍，你只爱耶稣，不爱父母。哇，我的姊妹啊，真是流着泪出去啊！啊，他每走一步，他父母就讲：“你只爱耶稣，不爱父母。”啊，他这个一步一步往门口走啊，你知道那个压力多大，对不对啊？但是呢，又看见我们的姊妹是多么坚持在主跟前，因为到这种场合中，那么你才显出那个到底。你这个对付亲情啊，你是因为把亲情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多不容易，对不对啊？那么到最后人就是坚决的走出门去了，我感谢主了，主怜悯啊。他出去之后呢，因着他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哇，他的传福音的那个能力之大，他们就讲的每一次传完福音就看见那个前排坐都是眼泪啊，弟兄姊妹，那些听福音的流着泪啊，每一次传福音都是流着泪啊，啊，至终他把他的父母带得救了。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呢，你该死的叫他死，他才会有结果的。我们现在多爱惜这些东西啊，多碰一碰到这些东西啊，就不能讲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们讲十字架很惭愧，你知道，非常羞愧呀，因为没有结果，你该死的根本都没死，你知道吧呀，这碰到这些东西就不行啊。所以呢，第三个点呢，就是呢，我们这个天然的魂呢不纯洁，这用彼得的话讲，不是 purified soul 啊，呀，这个魂里面的掺杂是非常厉害的，那意思就是天然的能力也非常强劲，那我们不能否认啊，我们天然，因为我们活在天然人的里面活惯了嘛，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劲的，啊，所以呢，圣经呢告诉我们，十字架的亮光首先要叫我们认识自己，啊，你如果看不见自己的难处啊，那免谈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所需要提醒的，那我们弟兄从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还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呢，并不能完全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一切所有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才干都不能用，哇，这个就很难。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你这个救人必须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就是一切所有天然。这事物东西神都不能用，我们必须有这个基本的认识，你有这个认识之后，你发觉对你来讲就很困难了啊，所以难怪有好多弟兄姊妹上讲，他们在有的地方呢，他们还服侍的时候一跑到我们中间来，他说我到这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哎，我说感谢主啊，什么都不能做了，现在就碰到一点东西了，对不对啊？他说我奇怪，我从前在那边做得很好，你就知道你来到真正属灵的境界里面的时候呢，天然的人在神面前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什么？我常提，你知道这是神的事情呢，神多伟大，对不对啊？我们算什么呢？你就是在地上再有智慧、再高学历的人，在神眼中看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个也算不得什么，你要有这个感觉才可以。所以在教会里没有专家的啊，我们这些年发觉在基督教里面出现很多的专家，还自己以为是专家，我这个真是太可怕了。 仰望主的怜悯，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你侍奉主啊，大家做神的仆人，仆人是什么也没有的，你什么变你变什么专家，这个专家那个专家一大堆呀、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呢，这个魂呢里面没有受到对付，不纯洁啊，所以这也是个难处。那么信息里面还有一个点，我也把它拉出来提一下，就是呢，今天呢魔鬼啊，四处做工啊，阻挡我们呢学十家功课，他不喜欢我们学十家功课，所以他有许多时候有些的攻击。那么很多时候在这个攻击底下呢，我们人呢很软弱，我们就妥协了。这个妥协的这个功课，也是一个叫我们呢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啊属灵生命上一个好的结果的一种原因、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呢，我们不仅是在这里讲述点十字架的道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共同的勉励在主面前呢，有认真的能有一点点的学习呀，这个学习啊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如果能在这方面能有真实的经历和学习的话呢，定规呢能够把祝福呢带给神的儿女，带给教会啊，所以这个点我想我就稍微再补充几个点呢，那么稍微讲一下啊，这个是十字架使者失败的原因，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所罗门，这个也是圣经中啊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啊。那我们看所罗门王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啊。但是我们要从十字架的观点上面来看看这个所罗门。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哈、啊、一同先。读一点这个圣经，好吧？我们先看啊，《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第三章第四节，好吧？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读啊。等一下啊，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起，第三、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啊。所罗门
爱耶
和
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
还
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
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
千
牺牲做燔
祭。
那么、我们对照着看历代志下第一章，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所罗
门
和
会众
都往基遍的丘坛去，
因
那
里有神
的
会幕，
就
是
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岭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甸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进入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
那么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当然所罗门王的一生的故事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过，那么大体上我想我们也都 都了解啊，我们等等再稍微讲一点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先讲到他呢做王之后呢，他有个献祭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就在大卫王的这个末年的时候啊，以色列中间还有秋坛呢啊。我们已经过去讲过，这个秋坛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跟祭坛是对立的东西啊。按照今天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呢一个假的十字架，只有铜坛那个在真正的祭坛啊，那才是代表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啊。所以秋坛呢代表人宗教的行为啊，因为它也是个献祭的地方嘛，所以是个宗教的行为。所以你知道在宗教上面呢，人的这个奉献呢、啊、哇那个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你看各宗各教里面呢，哇他们这些人的那个奉献呢，有时候比我们基督徒还厉害啊。他们那个牺牲啊，他们那个丢弃啊，有时候我们都赶不上。所以那个秋坛啊是一个，本来圣经里面讲的秋坛就是一个高地，一个高的地方啊。他们就在那高地的地方来献祭，当然那个比起圣殿里面的祭坛要大得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弟兄姊妹们发现在列王记跟历代志上面有一个不同的记载啊。我们晓得历代志呢是以斯拉写的，历代志被称作是回忆的历史，是解释的历史啊。那么呢列王记是通史啊，是实际上的一个记载。那么这里啊讲所罗门和会众呢，他们是到这个秋坛去献祭，这列王记上对不对，讲1000祭牲。但是到了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就讲到说呢，他们来到祭奠这里的时候呢，所罗门跟会众又到了铜坛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那么到底这一次所罗门的献祭是在秋坛上呢还是在祭坛上呢？所以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点的问题，对不对？但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一些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实际上面来讲可能是什么呢？最后是在秋坛上献祭，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铜坛呢没有多大啊，不可能1000的祭牲呢统统放到那个铜坛上去了啊。所以呢你看见所罗门当初献祭的时候呢，他也在，因为他爱耶和华，那圣经讲他爱耶和华真没有错的，但是呢他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也没有脱离那个铜坛，但实际上的献祭是在秋坛上面。所以你把这两处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所以呢这个以斯拉写这个解释的历史的时候替所罗门做了一点注解啊，说他呢也来到铜坛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里面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情况。在献祭的事上你不能把这个秋坛跟这个铜坛呢把它摆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儿女们这样，他们也爱神，也不是说不爱神，但是呢有一点呢十字架的经历，但是也有很多宗教行为，这就是今天呢一个混杂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开头的出来做王出来献祭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知道所罗门做王40年把以色列国带到最强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但是像昙花一现一样啊， 好像那个烟火上去砰的一下，很绚丽，对不对？那么一下之间就没有，40年之后没有，因为这个国太短了，40年之后呢，以色列就分裂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所罗门所造成的啊。所以可见呢，所罗门呢，如果今天我们用十字架的观点上面来看他的话呢，我们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心，他不像他的父亲大卫呢是经过很多苦难的。那所罗门呢，从出生啊，那么都是被人呵护的，他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里面，他做王他自己也不需要努力的啊，那么本来他的哥哥已经抢着做王了，对不对啊？那么结果呢，拿单先知拿单帮助啊，结果呢让他呢这个坐上王位啊，所以他这个是别人把他拥立做上去做王的。当然我们看见所罗门早年的时候他爱神啊，没有问题，他爱圣经讲他爱耶和华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今天在侍奉主的事上呢，你没有经过一个苦难的过程呢，总是有个缺陷啊。大卫做王呢是经过一段相当时期的苦难的记忆，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苦难对他来讲就是有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在里面，而所罗门呢一开头就没有这些经历在里面，太顺利了。所以这个呢常常叫我里面有时候很叹息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啊，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不要说青年弟兄姊妹，连一些年长弟兄姊妹环境有时候还顺利了啊，没什么多少的功课学啊。这个呢也是造成了今天神的儿女属灵光景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所以难怪你看在那苦难的环境里面呢，哎，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呢比较正常一点，比较振奋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些年有时候去中国大陆，你就看见那些在苦难中的圣徒啊，他们跟我们是有点不大一样的，他们向着主的心愿那个强烈的那个感觉是不大一样的。他们对属灵事情比较在乎，而我们呢就马马虎虎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可以比出来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所罗门就一开头出来就很顺利，对不对？就坐到王位上去了，大家臣仆就拥立他。当然他年轻时候他有爱主的心啊，所以他也愿意奉献并且呢我们看见呢他在这个物质的奉献上从来不吝啬，所罗门的奉献都是最大的啊，到他后来的奉献不是1000的，都是多少万啊，那更不得了啊，那个祭坛根本都容不下这些东西的啊，看起来好像他为着神的什么都肯摆上啊，摆上的也很多，牺牲也很大，对不对？但是呢没有那个实际。所以我们的神所注重的什么是实际，他不是注重的什么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在所罗门身上我们碰见一个矛盾的现象，他有一面来讲他是预表基督的啊，预表基督的丰富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看来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对不对啊？哦，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富贵的时候，你看他的穿戴是哦，那的确他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最强盛的一个光景中啊。圣经记载他每天吃的东西都不得了啊啊，当然那些东西他不是一个人能吃得了的，对吧？一餐下来那个是可以上百人一起来吃的东西，那个丰富，他的那个在所罗门年间呢，这个黄金多的不得了，银子比地上的石头还多，圣经这么记载。当然这一面来讲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在基督里面丰富啊。 那么他的智慧啊，你看他第一次奉在西边的奉献之后呢，献祭之后，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呢，问他说你要什么？哇，他要的也很好啊。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主问我们说你要什么，我们会要什么？弟兄姊妹，你会要什么？啊，你想想看，你会要什么？当然。现在如果在教会中我们来问你要什么，大家都要表现属灵，对不对？都要讲一点这个属灵的东西嘛，那么当然不会去要那个什么属地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你看所罗门这个时候他要什么？他要一个智慧可以治理国家啊，那神也把这个智慧给他，神说我把这个智慧给你，就远超过过去的人，也超过将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智慧能高过所罗门，对不对啊？啊，那么这个呢，神也喜悦他，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神给他还取了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对不对？说明神也喜悦他，他也爱神，神也喜悦他，他也有这个奉献，那么呢，他呢也在神面前有着美好的一个祈求，按理讲是有什么缺陷呢，对不对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的本身的问题，就不是外面的东西。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看见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也有热心的，也有外面这些东西，对不对？但如果你这个人本身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呢，至终还是会带来一个大的失败。所以所罗门也是神借着他对我们说话啊，它有预表的含义，这方面我们不说它啊。今天呢，我们要从它的那个失败的点上呢，要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大的一个警惕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再来读这个读两处经文好了。那么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啊，对，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其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啊。那么这句话，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啊？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不在乎你外面做的多少，在乎什么呢？在乎要听从他的话。所以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啊，等到他圣殿建成的时候呢，我们看他又来个大奉献啊，然后神就再次向他显现，两次显现里面都讲到一件什么呢？你要听从神的话，要遵从神的命令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能顺着神的话语，那么听从他的话语，活在他的跟前，比你外面为他做的这些东西都要重要的多。也许弟兄姊妹，大家不要误解啊。如果误解了就麻烦，有人说，哎，从此之后什么都不做了。你什么都不做，你就真的能听神的话吗？你恐怕也不能听神的话。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们是顺着膏油活在神的跟前。因为你知道我们无法遵从神的命令的。天然的人根本不可能遵从神的命令的，所以呢，你天然人是需要被治死的。你只有顺服膏油之后，你才学了真正十架功课呢。他叫你说你就说，他叫你做你就做，他叫你不要说你就不要说，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进入十架的经历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对膏油的这个引导上面呢，也是太忽略 或者是顺服的不够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一个难处。神并不在乎你外面为主做多少，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基督教看人都是这样的，哇，我看这个人为了做多少，就给他喝彩啊，都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是好的，但这个也不是错，对不对？但是不一定讨神的喜悦。如果你这个人的光景不对的话呢，你做的再多也没有用啊。我们做的能比所罗门做的更多吗？我想我们也赶不上他，对不对？你再大方啊，你奉献你也赶不上所罗门的那个奉献，对不对？啊，何况我们很多时候还很小气了，还不肯摆上了，对不对？你所以呢，今天神所注重是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开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圣经一再的启示给我们看见就是人的问题啊。所以我再讲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从别人身上开始的。你如果不认识自己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不知道多少的祸患啊，带来多大的一个挫折。是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就是在教导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真的要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所以保罗在地上就讲嘛，要夸的只能主，指着主夸口；要夸我们，只能夸自己软弱。因为我们怎么能觉得说自己很爱主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如果今天我们侍奉主是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很快就失败了，你知道吗？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真是算不得什么，我们需要更多被摆在十字架的光底下。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
按
照
律
法
献
的。
后又说，我
来
了，
我
要照
你
的
旨意
行。
可
见
他
是
除去
在
先
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想在这里啊，神才把他的心意真正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啊？我们以为说献祭、献燔祭、献赎罪祭，这个按照律法来讲是没有错的。
那个哦、他办约会的时候，那个菩萨伸手扶了一下，就变成他，所以大卫感动。
谁的声音？好，对不起，这个，我们从希伯来书这里也很看见，这在很清楚看见啊，在新约时代中，神也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啊，所罗门当日外面所做的东西啊，并不代表那个真正就是神的心意啊，并不代表真正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听神的吩咐才是重要的。你知道在大卫还没死的时候啊，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里面呢，大卫就严格的吩咐他的儿子，要叫他怎么样呢？要听神的话，遵从神的律法啊。所以神两次向他显现啊，结果呢，他的光景呢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神所要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吧？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
摩押女子、亚门
女子、
以
东
女
子、西
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
们不可
与他们往来
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
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还是妃嫔诱惑他们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这个所罗门呢，神曾经两次啊向他显现，这个已经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已经非常大的一个福分了啊。这不是说从人的话来的，是神显现直接对他说的话。结果呢，叫我们非常的诧异的，所罗门居然没有听从，你看看啊，这是一个什么现象？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显现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吧？如果你有过这个经历，你就知道了。啊，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多么重要的情形。但是呢，他居然呢守不住神给他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再有智慧，再有才干，再能够做大事，如果这个人的光景不行，终归会遇见失败。你看在他手中啊，把以色列国带到这么兴旺的一个光景，对不对？那么呢，这里很严肃一个点告诉我们，神从来不在乎外面的东西。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呢，至少让这个国度延续一下嘛，对不对？不，什么时候这个人的光景一不行的时候呢，神对那个工作是向来不留情的。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啊，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刚起来时候多么的兴旺，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当他们回到律法的里面，而不能顺从那个神的灵在他们中间所给他们带来那个生命的这条路的时候呢，神立刻转弯，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撇在一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能以工作外面的工作为夸口的啊。重要的是神要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这里讲十字架呢？就是希望借着十字架，神在地上能得住一般对的人啊。这不在乎你的恩赐、口才、知识、能力，不在乎你这些东西。这个人光景不对的话呢，你什么都不对。所罗门就说明这件事情，对吧？你看见他把那个场面做得多么的大。哦，如果今天我们活在所罗门的时代，那个天天都很兴奋，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不得了，到处看见都是黄金，到处都是白银啊。那个商业又鼎盛，一下这个商船又来了，哇，这个运来好多奇异的东西，对不对啊？连这个示巴女王都不远千里啊，跑到耶路撒冷来听所罗门讲话。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在场的话呢，你多兴奋呐，对不对啊？哎呀，那我们这想着不得了，这个所罗门这个真的是是一个属神的人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结果叫我们诧异，结果只不过40年，整个以色列国就面临了分裂的局面啊。那么在列王记上11章特别记载着所罗门他生命中的弱点，是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弱点。他天然的情感是他的致命伤， 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是致命的东西？我们需要在十架的光底下看见，要认识自己。你如果不认识自己，你糊里糊涂的这样往前去，总有一天你在这个点上会失败。我们再说，神是神，神不是人。你能躲得了人的眼光，你绝躲不了神的眼光。神老早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况是怎样，所以你最好早早的能把自己的光景在主面前向主显明，你蒙拯救啊。你一直把自己的弱点把它包住啊，那么老是看自己的长处，自己以为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你终归要失败。我再说啊，今天的主把我们弟兄姊妹们摆在目前这个追求的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是那样的表面上呼呼啊，就说哎呀好了好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祸了。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能面对真实真实的情况。所以所罗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啊。啊，我们前面讲过扫罗的情形，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见所罗门是另外一种情况，神在对我们说话。你不是你在你外面能做多少的。所以呢，从旧约亚当开始，神的眼睛一直都盯在人的身上。我们讲过，神要做工太容易了，神要祝福你一下，叫你变得很有用，也很太容易了。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就不糊涂，一点都不糊涂。他知道这个魂如果没有受到对付的话呢，那外面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价值，你知道吧？我们就讲过，有谁的能力大过彼得呢？有谁的恩赐大过彼得呢？没有人能大过他，对不对？但是呢，彼得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知道他这个人的光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呢，这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没有价值。所以晚年他写的彼得前书是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啊，这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太忽略我们这个人自己人的光景了呀，我们老是觉得你看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显扬这个显扬那个，对不对啊？显扬我们的知识，显扬我们的，你不晓得你在处在个多危险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求主今天光照我们，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弱点在哪里啊，那个致命的东西在哪里。所以你看保罗到晚年时候，他知道啊，他知道神扎了一根刺在他身上，对不对啊？就戳在他那个最软弱的点上啊。他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什么呢？如果神把这根刺拔掉，保罗就很可能失败了。所以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是靠神的恩典度日。所以保罗从来不敢夸耀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啊，其实呢，神的救恩呢，是要把我们所有一切败坏的天性都除去，让基督的荣美啊显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为基督啊，这个过程呢，对神来讲也不容易，好像啊，因为神做很多事都容易。就是碰你我这个人最不容易，哇！你看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多不容易啊，但是还有无限的忍耐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那么神所注重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注重外面的东西，神可以用我们，但是神也不叫我们去注重外面的东西，神要我们一直能够注重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学十架功课必须要明白的一个点。所以神两次向他显现呢，他不是没有经历啊，对不对？他外面做了很多，里面也有经历，但是呢到最后发现这个人的光景没有改变，所以呢一点试探情况来就把他打倒了，是吧？你看他在这里啊，哎呀，他去跟随这些人多可怕， 圣经记得很清楚啊，宠爱这些外邦女子，摩亚、亚门、以东、西顿、赫人，这些都是可怕的东西。可能这个时候你知道，所罗门感觉到他大有智慧啊，他觉得他能够handle 整个这个情况，我没有问题。像我这样的情形还会失败吗？对不对？什么女子都可以来，他的想法上可能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的时候呢？你就可怕了，啊，你恐怕就要遇见很大的失败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必须要很谨慎的跟随主，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要承认，一个仇敌我们也胜不过的，啊，一个仇敌你也胜不过的，若不是依靠主啊，我们早早就失败了，对不对啊？你觉得你能够掌握所有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怎么样？你看见所罗门就开始啊，大智慧人变成大愚昧人，怎么会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呢？我们难以想象，对不对？神给他的聪明智慧，这么大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做到最后做这个愚昧事情去了呢？所以这完全是人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蒙主的拯救啊，弟兄姊妹们，神可以用我们，就像我过去常讲的，尤其像我们做主的工人啊，这个是个矛盾，你知道，工人呢就要努力为主做工，但是你努力做工，你不能爱工作，你只能爱主啊，你不能爱工作啊，这个。但是呢，有多少人能胜过这个东西呢？哎呀，我们一做工啊，做下去之后，哪位啊，工作就爱得不得了，这工作都是我的，对不对？夸耀啊，你知道今天是夸耀工作人太多太多了啊，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有一点点恩赐就觉得自己是什么了不起。哎呀，我在发觉我们这个人呢，有时候经不起神的祝福啊，因为在我过去碰见弟兄们。当然有的是作为今天我的警惕，也是需要主特别提醒啊。很多人就开始自高自大，你知道吧，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太可怕。仰望主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么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呢，居然做了这么愚昧的事情啊，就天然的情感上面有很大的漏洞啊，他在天然情感上没有受到什么什么什么对付。哎呀，这个妻子啊，妃嫔就像地上的这个其他国家的王一样，对吧？哇，700个妃子，并且个个都是公主啊！你看这个，我想他很得意，那个时候变成，对不对？啊，然后又来了个300个嫔，对不对？你这个真的是，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所罗门呢，不认识自己，所以最后怎么样呢？就让他这些妃嫔们把他的心啊，这个诱惑远离了神，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诱惑，这个远离，不是件小事情呢。他就居然到一个地步去拜他们的神，这个是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吧？居然就，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这个所罗门里面是完全黑暗的，啊，他从神得来的智慧对他一点的帮助都没有啊，他整个人黑暗的，啊，他居然会去拜这些东西去了，他难道不知道神厌恶这些东西吗？这些假神吗？他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我们想不到，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多么严厉的一个提醒。你不要把它光当作历史上的故事啊，啊，今天就很可能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啊，我们的魂需要受对付呀，我们要认识自己，在自己里面的难处。 那弟兄姊妹也很也有人讲说哈，这个所罗门呢到老年时候好像悔改了，所以写了这个传道书啊，写了箴言呢、啊到底有没有悔改呢？圣经没有讲，你也不能看他写的这两本书，他可能只是感觉虚空啊。有了这么一千个妻子啊，虚空啊，对不对啊？有了这么多的财富啊，虚空啊，天天看着这么满桌的这个丰盛的食物啊，虚空啊，是吧？所以他说呢，论到吃喝享用，谁能赶得上我呢？对不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的，写了么这么一本书啊。当然这本书有它的价值，是吧？那么这是他老年时候真正悔改吗？我们没有看见。如果是悔改的话呢，国不会分裂的啊。所以我们要从那个结果来判断，这不代表他的悔改。他的箴言也是写的，哎呀，那真是满了智慧，对不对啊？那这个智慧只教导别人的，没有教自己啊。那么，当然他还写了一本这个雅各书啊，哇，这雅各书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不过他们有人就讲的是可能是早年写的，年轻时候啊，刚刚结婚呢、啊，跟这个什么法老的女儿啊，这个恩爱的很呢、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蛮有感觉，写下这一卷呢、啊。那么当然所罗门有他的贡献啊，这个从一面来讲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人的失败的点呢，叫我们真是看不懂啊，怎么可能到这，并且这个失败给后来的以色列人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神把十一个支派都把他拉走了，只给他留下犹大一个支派给他，这个结果太悲惨了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是有它非常严肃的一面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呢，要让我们看见，就是呢，神何等重视我们这个人呢 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人比所做的更重要。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活出十字架的意义啊。所以过去弟兄们就有一句很好的话，就叫做圣灵的管制就是实行的十字架啊。这个今天我们需要再提醒一下。那么呢，十字架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过程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它也不是说你经历了一次十字架什么都了了啊，没有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神才告诉我们需要怎么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每时每刻，这没有一个时刻可以离开十字架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面对着主回来，将来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对自己有严肃的一个提醒呢、要知道人对了，那个、工作才有意义、所以呢，不经过十字架，人不可能对的。今天这是唯一的路，你怎么能把一个人弄对了呢？你就只有经历十字架，你才可能有对的光景。不在十字架里面的都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往后去你看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啊。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那个都不对。所罗门的这件事情啊，他的一个大的失败啊，也成为后世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警惕啊。你看见以色列人到了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他们到了归回之地还会犯错，跟当地人开始通婚了，并且不仅通婚，生下孩子来了，希伯来话也不会讲了， 哎呀，这个那个时候你看尼西米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啊，尼西米以斯拉回去看见那个情况，你们心里面多么的着急啊，所以以斯拉回去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啊，拔了胡须啊，在主面前的痛哭流泪的那个祷告啊，啊，好多人都已经这个结婚很久了，怎么办呢？到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带进复兴啊，他们还把以往所结的那些婚通通把它辞退了。这个故事我讲在这个被掳归回的地方，弟兄姊妹读到是吧？你如果读尼西米记第13章26节，他还特地用所罗门的事情警戒。我们读一下吧，我们最后把这个读一下，我们就结束了。13章，尼西米记13章26节。他说：“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好，你看吧，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所罗门的事情呢，成为以后所有敬虔爱主的人的里面一个大的一个警戒，是吧？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那么我们读这个所罗门的他的一生的经历啊，我们看见令人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在他身上看不见真正十字架的那个破碎，以至于在他生命中留下的这个大的弱点，造成他整个一生最大的失败，啊，也给以色列国带来了悲惨的命运。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好，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吧。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过啊，今天呢也许是我们上半年的最后的一次，我们6、7、8三个月呢，我们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特会啊，聚会很多，所以我们暂停，好吧？我们到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另外再重新开始。那我在主面前想了一下啊，那么我们从9月份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读这个尼弟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这本书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在讲十字架。我们弟兄在1938、39两年在欧洲讲了这些信息啊，这些信息对全世界的圣徒都有影响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读过的，我们中间有没有多少人读过的嘛？啊，有不少人读过啊。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了啊。这回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共它有14篇啊。那么我想这个作为我们追求十字架最后的一段，在主面，那么14篇呢读起来也要1年多了，每次一篇啊。那个不我觉得我们不是赶进度啊，我们在这里呢是为了把一个真理呢能够把它弄得更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也不必说哎呀不耐烦了，啊，到时候就老读不完，对不对啊？我想我们用这本书做一个结尾，但是呢这个结尾还久啊，一共有14篇。那我们会找弟兄姊妹们，我特别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呢也许我们到时候会指定大家读哪一篇，那么在主面前一同有交通。那配合这一本书的呢，我们晓得就是圣经的罗马书啊，新约的罗马书。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把罗马书好好读一读，好 好不好？我们用正常基督徒生活配上罗马书，当我们弟兄所讲的很好，可能我们从罗马书里面能看见更多的亮光啊。我因为罗马书才是这本书的根源呢、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呢，趁这三个月的时间呢，把这本书整个把它读一下，好不好？你读的时候呢，请你做笔记，做记录啊，把里面所得着的那些心得呢，那些自己的灵感呢，把它记下来，好不好？那么，好，我想今天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再有一些祷告。那还是开放好了，弟兄姊妹能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结尾的祷告，好不好？如果主感动你，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十字架是你成就救赎的工具，
是的，
是你今天在你所有信徒身上所做工的工具，
是
的，是
的，
我们实在是能够跟随你的引领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阿门。
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
阿门。
先把我们制作成像你自己的模样，
阿门。
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来见证你的自己，
阿门。
我们常常目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阿门。
顺从，来像你一样接受，并且欢喜快乐的拥抱十字架，
阿门。
我们愿你的工作早日的成就，
阿门。
教会能够建造的整齐，
阿门。
谢谢你的回来，
阿门。
谢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追求，
是的，
满心的感谢，把。余下的时间也都交在你的手中，
在
我们的生活的实际当中，把我们所领受的能够活出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我们感谢你，
是的，
恳切的话语，
谢谢主，
让我们愿你来追求十字架的道路，
主啊。
更多的能够蒙光照认识自己，
阿们
里面败坏，我光照我们哪里该死的，
是的，主
你的能力能够可借着十字架舍己，
亲爱的主，
更多的给你来认识，
阿们阿们，
这一生不仅得到你的祝福，蒙你的保守，
谢谢主，
见证你的托付不在我们身上失落，
今
后我们来感谢这些恳切宝贵的话语，
主啊，
能够有结出果子来，
阿们，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虽然今天我们已经蒙了恩典，但是罪的天性在我们的里面，
主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许多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光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好叫我们能蒙更深的拯救，主啊，不容许任何一些隐藏在黑暗处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造成我们日后的失败，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主啊，既然我们有一点心愿，愿意在你面前有追求，就求你把这个光赐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就能在你面前蒙拯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圣经中摆下这么多的例子，一再的提醒我们。主啊，不叫我们在这些人所犯的错误上面，主啊，我们重新去犯。 所以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
阿门。
哦，主啊，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也知道只有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只有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蒙到真正的拯救，也只有在这条路上，主啊，你不仅叫我们得释放，也叫我们能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我们求你施怜悯，主啊，不容许这个十字架的光变得暗淡，也不容许这些东西被蒙蔽，所以我们再次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说交通的许许多多，也许很多我们都已经忘记了，但愿圣灵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特别在我们遭遇许许多多的事，许多经历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光，我们知道怎样在你面前跟随你。谢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的恩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就聚会就停在这里。
所以九月日期到时候再解决。
那个九月份啊，我们到时候再通知大家，好吧？过一阵子会通知大家。好，大家再见。